圣灵乃是信徒属灵生命的源头。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到第十五节，耶稣跟尼哥底母的讲到重生。尼哥底母这个翻译的不太好了，在香港有个中学的考试，会考有圣经考的，那个有个可能不懂圣经的人出的题目，耶稣跟尼哥的母亲长什么话？底吗？就是德吗？啊，对吗？尼哥的母亲，
这个翻的比较好。
也有可能是尼哥弟弟的母亲
呢、啊。因为他讲到那个母父嘛，对不对？他讲母父、啊、，make sense。
这里这个翻的不太好，这个底，那底就是文言文的德嘛，对吗？爸爸文就是德嘛，尼哥的母亲啊，这个是犹太的官了、啊，他来问耶稣，耶稣就说。第三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他说怎么可以重生呢？第五节耶稣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这个水和圣灵是什么东西？圣灵我们明白了，这个水是什么？
神的道。
神的道有不同的解释，有好多不同的解释。洁净的，你怎么找出这个洁净的这个东西来？有人解释这个是那个婴孩怀胎里面的羊水，这个是长第一次的出生，然后圣灵是第二次的出生，是重生。我说有，因为耶稣讲重生嘛，重生为什么要讲第一次出生？所以是水。比较近的解释就是水就是神的道。不过我觉得有一个更好的解释，就是这个是修齐学，修齐学里面有一个叫崇明法。崇明法修齐学就是两个名词，用这个和用这个 and 合起来，就其中一个就变作形容词来形容这个，或者这个变成形容词形容这个。如果你查一本大的英文字典，就容易看得到。你查 go 这个 go and cup， 英文字典就说这个是 golden cup， 你查这个 death and honor， 这个就变成Honorable death， 所以其中一个变作形容词。那么创世纪也有用过这个，在毁灭所多玛俄摩拉的时候，就是这个硫磺与火降下来，不是硫磺在一边，火在一边，硫磺与火就是火焰红红的硫磺，硫磺什么？这个是崇明法，这是火焰红红的硫磺，不是硫磺在这里，火在这里。所以这个崇明法就是。那么这个水与圣灵，圣灵我们知道是什么了，这个水啊是长什么东西？ 如果这个水，你知道这个尼哥底母他是犹太的官，主耶稣一定是用他懂的东西来讲到不懂的东西。他水在旧约里面就是洁净，所以你的答案好准确，我就要问你怎么来，这个你有这个 product， 这个 process 是怎么来？这个水，如果你要可本的串注圣经，就带到你到以西结书第36章第25节，哪里的水是洁净，是用洁净用的，在旧约里面，所以这个水就变成一个 cleansing spirit， 就是变成解释叫 cleansing spirit， 洁净人的圣灵。所以这里就说，如果不是从洁净人的圣灵生的，就不能够进神的国。说到圣灵在我们重生的时候所做的工作，这是洁净我们。有一些解释这个水就是水里啦，有些解释这个水就是施洗约翰的屎啊，有些就说基督徒的洗礼啊，那两个都不对。那个 Church of Christ 就解释这个是基督徒的。我到他的地方哪里调查过，拿到他一个单张，他把他信仰写出来，他就说一个人一定要受浸然后才得救，经文就是这一节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五节。他们相信你受浸的时候要他们的教会的牧师来替你受浸才是真正的受浸。浸信会不是这样子，浸信会不是说要受浸才得救，
对，
没有，
就是整个身体浸在水里。
我做过浸信会的牧师，你要小心一点。
这个我有很多朋友是浸信会牧师，
对，没有，我在纽约是做纯正浸信会的牧师。我是纯正的牧师，
纯正的，
对，他的浸信会叫
纯正，
纯正吧。我叫做纯正的牧师。
是 Southern Baptist 还是 Northern Baptist？
对 ，Southern Baptist，Conservative Baptist， 不是 Southern Baptist。好了，不提这个，免得引来好多人不舒服。那么，所以这个水怎么解释？我觉得最好的就是用这个崇明法这个解释出来。在英文里面有好多崇明法，中文就难看一点，因为中文常常把这个河拿走的，这个流亡。雨果拿走这个就看不到。那么所以圣灵就是做洁净的工作，把这个生命属灵的生命带进来。当然了，尼哥底母继续的问他怎么可以得到这个，他就讲到第十三第十七节，就是摩西怎么在旷野里面举邪人也，人子也要被举起来，叫一切相信他的都得永生。第十六节我相信是使徒约翰自己对这件事的解释，神爱世人，神既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不是耶稣讲的话。那么耶稣没有称过他自己是独生子，那么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六十三节， 第六章六十三节，人活着乃是灵，叫人活着乃是灵，是圣灵叫人活。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你看到这个，神的灵是常常跟神的话是一同来做工，神的灵常是透过神的话语，圣经的话语来做工，赐人生命。圣灵内住也是神同在的明证。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有神同在？因为有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六节到第二十节，耶稣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个保惠师，叫他永远的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是世人不能够接受，也不能够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也在你们里面。这个是神对门徒的一个应许。跟旧约里面圣灵的工作不一样，在召会里面圣灵是在住在每个信徒的心里面，不会走的，永远的与你们同在，是没信的人不能够接受的。在旧约里面不是每个信神的人都有圣灵住在里面，只有一些特殊的人物，做王啊，做一些先知啊，或者做这个会幕里面做一个祭草的祭工了，他们做完这个工作圣灵就会走的。好像参孙就是，参孙就是他有圣灵在里面，但是他犯罪圣灵就走了，后来他悔改圣灵就回来了。那个扫罗王就是了，他做王的时候圣灵就在他身边里面，但是他犯罪的圣灵走了，邪灵就进来了。所以大卫犯罪以后，在诗篇五十一篇第十一节，他也求神不要把我的圣灵拿走啊，因为他看过扫罗王这个圣灵拿走，他邪灵就进来。如果圣灵离开大卫，他王位都没有了。所以他这样去求，他犯罪以后就写了五十一篇跟三十二篇。五十一篇好像他没有 得到这个谢罪的折据，但是三十二篇他已经得到这个罪的赦免的神给他的折据。所以两篇四篇里面的内容有一点不同。那么诗篇五十一篇到十一节，到我们召会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应用它？我们犯的罪也要好像啊，神啊，不要把我的圣灵拿走啊，要拉住圣灵，不要给他走。诗篇五十一篇第十一节不能够直接应用，是只有间接应用。现在我们不需要这样去祷告，因为这一段圣经的应许，他永远与你们同在，但是圣灵会在里面担忧。这以弗所书里面讲到圣灵担忧，他不会离开，所以我们就有这个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明证，就是这个。就发觉我们信主以后犯罪的时候，里面有声音对我们说话，可能是我们的良心，但是良心的声音不太大，因为良心也要已经污染了。以前我没信主的时候，把良心压制压制压到一地步，他不敢出声。圣灵的工作，然后信主以后慢慢这个良心也要调整，用神的话语调整，用神的话语调整。 所以好多时候我们要听听里面的声音，这个声音一定要透过神的话语来做工。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分辨究竟这个是圣灵的声音，或者是我们的私欲的声音，这个要懂得分辨。如果是哪个声音是跟神的话语冲突的，那么是我们的私欲。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二十六节二十七节，但我要从父哪里差保惠师来，他是从父来出来的真理的灵来，圣灵来，他来了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人从头就与我们同在。他从父的讲保惠师，保惠师是什么东西？圣，这个保惠师的意思是什么？这个我们有小字叫训卫师，这个好像是一个站在你旁边的一个律师一样，会保护你，会提醒你，会教导你。他是另外一位保卫师，所以耶稣就是第一位保卫师，圣灵是第二位。所以耶稣说，我没有撇下你们做孤儿，因为圣灵来了要在你们里面与你们同在。所以圣灵在信徒身上的工作，第一就是重生洁净他们，这个信徒，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五节，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六节，保惠师就是保护我们，那个教导我们。十六章第十二节，我还有好多事要告诉你们，但是现在你们担当不了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明白人们做尽热一切的真理里面，因为他不是凭着自己说的，而是把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照这些事来告诉你们。这一节圣经就开了一个门说，主耶稣以后有圣灵的漠视，把主耶稣没有讲完的话要继续的来讲。所以我们说过，这个见证是启示，就是可能有一支笔是没有办法擦掉。见证是启示，就是有个种子放在这里，神在古时就借着众先知多方多次的晓谕我们，但是在末世的时候，主耶稣一次的最后最大的次，这一节圣经就开了一个门说，以后还有末世讲到主耶稣的事。所以这个重点不是明白，是进入真理里面。因为主耶稣还有一些东西没有讲，他们担当不了。神为什么要见证是只是因为人担当不了，一下子太多对下来的时候担当不了，所以一步一步一步来启示。所以这里就讲到初期教会的时候，那个继续的有末世，不是主耶稣钉十字架复活升天以后就停止。那么他要讲到我们与圣灵的关系，我们要分辨灵界的事物。 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八节就好清楚的告诉我们，不是凡灵都要相信，我们凡灵都要试验，这个分辨好重要。约翰一书第二章十八节，他说：“小子们啊，如今末时了，你们要听见哪些敌基督的要来，将来有好些敌基督，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出来。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他不是说那的敌基督已经来了，他说那个那一位要将来，现在有好些，好像他一样的已经来了。所以在主耶稣没有回来以前。”现在已经最越近主耶稣回来的时间，哪些敌基督出来的更多，但是不是代替那一位敌基督，那一位敌基督要来，现在已经好些敌基督出来了，好像敌基督这样子的做工的哪些人，就是这个假先知，那个灵界里面的那些模仿神工作的。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一到第六节，他说更要小心，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啊，一切的灵你都不可以信，总要试验，那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界上有许多的假先知出来，凡灵应耶稣是成了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从此你们可以认出他的灵来。所以我们要试验，怎么试验？如果你发觉有一个人说他被鬼附，你要试验他究竟是神经病或者是被鬼附，两个好相似的，好难分辨的，最好找一个有经验的人带你去，你没有经验不要单独一个人去。很多好难挖一条线出来，这个是神经病，这个是被鬼附，你弄错了就把所有被鬼附人送到精神病院，把所有精神病的都来到教会里面赶鬼，那么就世界大乱。因为哪些邪灵是古古怪怪的，有时候你不小心就被他欺骗了你。通常我去的时候就要看他是怎么样，有些是基督徒的，我也为基督徒赶过鬼，主要那不是完全就是这么简单，主要我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问他，你里面的灵，一定要问他你里面的灵，如果你不问他里面的灵，里面的灵邪灵把这个人放松了，由这个人来回答你，他是基督徒，他会回答得好正确，你要奉主耶稣的名问你里面的灵，你承不承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的，那不要留，不要忘记这个基督这两个字，有人就说你承不承认耶稣是道成肉身来的，里面的灵就说当然我承认了，我说没事了，这个人精神病，我说不是，你漏掉了基督两个字是好重要，耶稣啊，这个西班牙有好多足球名声都是叫做耶稣的，对吗？耶稣当时是神的肉身来了，他根本就是人，但是耶稣基督是不是道成肉身来的？那个有一个牧师这样去问那个人，他说你说的是，这个灵没有回答你，你说是，我没有说什么，所以要小心，要分辨一下。
是 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应该不会被邪灵，不应该有邪灵吧？是应该是被邪灵挟持，而不是被邪灵，不应该有邪灵附身。
我们上一次讲过，我们讲过了，我讲过，不过你不知道跑到哪里那时候，我讲过了。在西方的神学家就说，一个身体里面有 A 就不能够有 B 进来，这个是物质方面的道理。灵界就不一样，中世纪的神学家就试想一个针头上有多少个天使可以跳舞，灵界不一样。而且东南亚的牧师跟神学家都赶过好多鬼在信徒里面，我也赶过一些信徒里面的鬼，是住在里面，不是打扰。这个释放神学家说不能够住，因为有圣灵住在里面。不过在灵界里面没有这个，有 A 不能够有 B。我主要的经文就说这个罗马书第六章说，你顺服谁就做谁的奴仆吗？对吗？他是对信徒来说，你顺服谁就做谁的奴仆，你顺服罪就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你如果信了耶稣以后才开始往得胜，你就顺服得胜的鬼，那么你就请他来。信徒跟不信的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你信徒不请他来他不能够进来，不信的人你不请他来他要进来就要进来。所以我们要保守我们的防守线，然后至诚意是我们保守我们的防守线，不要跟那些人打坐。这个 TM 现在那个 New Age Movement 就把基督教跟打坐混在一起，现在有好多 New Age 的 Church， 我也去听过他们说他们主日崇拜的时候教人怎么打坐。打坐是什么？我问过一些人，就是你的思想里面是空的，没有东西啊，把你的至诚意都丢掉。那么怎么可以空啊？我说我想来想去，我怎么可以空？我的思想里面说我的头脑要空，就是这一句话就不是空了。那么我头脑里面还有这一句话，我的头脑要空，我的头脑要空，没有空啊。有一个方法，他说你想上这个地上有个大的洞，你想到什么就掉进去，你想到你的太太掉进去，你想到你的房子掉进去，你想到你的妻子掉进去，你想到你的功课掉进去，所有掉进去，那么就空了。我也看过一本书，他不是基督徒上，他说打坐最高峰的时候叫灵魂出窍，灵魂出窍就看到好多古古怪怪的邪灵在天上。所以如果信徒去打坐这样子的时候就招鬼了，邀请他们，你把自己的东西打空。神的话语说我们不是要空，我们要什么？就要默想什么？神的话，不要把至诚意放开这个至诚意里的防守力在里面，不要跑到一个地步，我思想好混乱，我没有办法思想，已经到一个地步空了，那个时候要小心。我们还是要照样默想神的话，我们要用神的话语来充满我们。圣灵不要你打空，圣灵要你有至诚意，但是你的至诚意是降服在他的至诚意之上，不要你没有至诚意，没有至诚意邪灵就容易进来，所以要小心。好，
有个人说去打坐的时候默想神的话，
我看过有一个加拿大很有名的牧师说，你打坐的时候你默想神的话要用打坐的方式来做，读一句话要呼，读下面一句吸，呼吸呼吸，然后你就到这个地步，你就 灵兽就是这样子，这个好危险啊。不过他是很有名的牧师哦。
为什么危险？
你这打坐。
不是啊，呼吸而已。
呼吸到一个地步叫冥想了。你为什么要呼吸才可以明白神的话语？他说你呼吸，呼吸到你的身体到一个地步就安静下来，慢慢好像睡觉这样子。他说他研究过，他研究人的脑的活动。他说脑波活动，神最容易对人说话的就是你睡觉那个时候的脑波活动。你这样子呼吸呼吸，就把这个身体到这个地步。我看不到圣经这样子讲，我自己的经历没试过，我也不敢试。所以信徒信了主以后，警告他们不要再去拜偶像。你拜偶像的时候，耶稣说你打扫清洁了，你就打开门再请那些污秽来。那么好厉害。啊，
刚才讲的打坐和瑜伽有没有什么关系？因为瑜伽很多人都在讲打坐，所以他们说他们去做练瑜伽的时候就默想什么话练瑜伽。
我没有研究过瑜伽，不过我发觉瑜伽好多动作好像一些偶像的形象一样。我不知道，我没有，我真的没有研究过瑜伽。
那如果弟兄姐妹说他要去练瑜伽，他要去默想神的话，会跟他说什么？
跟他说什么？你默想神的话不用那玩瑜伽的，四篇第一篇都没有说，你就跑到溪水旁来念神的话，不用瑜伽的。
那个对不起，请问那太极拳也是不行的。
太极拳，有人告诉我，他是玩太极，玩到一个地步，他自己没有动着的手，有东西推他的手动的。那推他的手动的这个力是神的力，或者是鬼的力，不知道。那么要小心。太极，我觉得搓棋是没有问题，但是太极也要用气功的嘛。到高级的时候，你也不知道你太极师父是不是拜偶像的，所以也要小心。他说要身体健康，所以打太极，其实用好多其他的方法也可以做到身体健康。哪条线到什么地步我不知道，只要告诉他们，如果你到一个地步，你自己没有动，有东西推你的手动的，那个你要思想这个推你动的是神啊，或者是邪灵啊，你自己才知道。
他说给你知道
啊？
他说给你知道。
他有没有到一个地步，这手有东西推他动？
他也不知道是神还是，他当然以为。
神推你的手做什么？
他自己不知道是不是？
啊？神推你的手做什么？他有发生过，对吗？有啊？
不知道。
不知道。
因为我知道有一些基督徒有练过这个，
有些教会也有开太极班，
嗯，所以我才问
啊。以后不知道有没有恩典麻雀班？
恩典麻雀班，
这个我不知道。他要你学八福吗？学圣灵所结的九个果子吗？对吗？好了，这个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十四节， 耶稣说圣灵来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所以记得圣灵所做的工作是荣耀基督，荣耀基督。所以要小心，不要高举圣灵过于高举基督。你高举圣灵过于高举基督的时候，圣灵说我不是要这些东西，我是来荣耀基督。所以我们看到三一真神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个父神在天上耶稣钉十字架，不是父神被钉十字架，是耶稣钉十字架。圣灵做的工作是什么？圣灵做的工作是带人来信耶稣。对吧？所以要记得，不要高举圣灵过于高举基督，他是来是荣耀基督。父神在天上，掩面不看。父神在云里面，没有人看见这个圣子，这个圣灵。最好做比喻，比喻三一真神的，不是用什么水啊、太阳啊，那些都好容易引来一些异端。最好的就是启示录第十二章、十三章，这个撒旦变成三一，这个市场，你看，在天上有红龙，没有人见到他，在地上有敌基督，然后跑在他前面有敌圣灵，这个先知啊，这个先知。所以第十二章就讲到这个红龙，当然就把所有权柄再到第十三章里面，第一个兽，第二兽，这些，但是第十三章的下半章就有另外一个兽从地上上来，这个有两只脚好像羊羔，但说话好像龙，是披着羊羔的龙，就是敌圣灵。他在前面的兽前面施行头一个兽所行的权柄，被地上的人来拜那个兽，而且做了好多骑士，他为这个兽做了一个上，也可以有给那个兽有生气，然后能够说话。如果不拜兽的，他不能够做买卖，那个就是敌圣灵，所以他冒犯这个善意的真理。你有父神，他有敌神，这个红龙；你有基督，有敌基督；你有圣灵，他有假先知，敌圣灵。但是黑社会里面就是有权柄的争斗，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最后他们权柄争斗的时候，你就发觉前面是讲到这个敌圣灵是带人来拜这个敌基督，后来再看启示录第十七章的时候，就看到第十七章第三节，这个大淫妇，这个大淫妇就是敌圣灵。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我看到一个女人骑在橘红色的兽上，那兽有七个头，七个头，十个脚，这个就是敌基督。 敌基督这个敌圣灵骑在他的上面，权力争斗了。本来他要带人来拜这个兽，但是现在他骑在他上面，结果怎么样？结果第十七章第十六节，你所看见哪个十个角与兽，这个是敌基督了，必恨这个淫妇，使他懒惰吃生，又要吃他的肉，用火把他烧尽。对啊，对吗？他内部的权力争斗，结果敌基督把这个假先知吃他的肉，用火把他烧尽。对吧？十七章第十六节，那淫妇就是敌圣灵，大淫妇，大巴比伦，就是要建立一个全世界的宗教。就是把敌基督高举起来，但是后来他骑在这个敌基督上面，后来这个第十六节敌基督把他拉了上来，就吃他的肉，把他烧尽，恨这个淫妇。
那个为什么那个兽也是敌基督的？
兽就是敌基督。
对，那女人呢？
啊，
女人
女的就是第二个兽，十三章有两个兽嘛，第一个兽就是敌基督嘛，第二个兽那个有羊羔的角，有配着羊羔的羊羔的皮，披羊皮的龙，对吧？十三章有两个兽，一个兽是从海里面上来，一个兽是从地上来，地上来的就是这个敌圣灵。从海里面上来的就是敌基督。
那为什么他们的敌圣灵、敌基督，他们会自己相斗呢？
黑社会就是这样子。所以耶稣就说：“你为什么说我用鬼王来赶鬼？我的国度不会这样去争斗的，因为我争斗就是这个国度就垮下来的。”这些佛教的人他也可以赶鬼，不过他是用大鬼去赶小鬼，所以佛教的人来赶鬼的时候，那个鬼越赶越大，问题更多，他是用大鬼赶小鬼，因为天使是有班次的嘛，有不同的等级的嘛，那个堕落的天使也有这个不同的等次。所以我们用耶稣基督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来赶鬼，什么鬼都可以赶，大小的鬼都可以赶。不过以前我有一次去为一个迷信人赶一家人呢，我要先带他们信耶稣，然后才赶，因为迷信耶稣赶了以后打扫干净了，那鬼再回来就更厉害，所以我带他信耶稣，他后来真的信耶稣。
那就您的经验，这样赶的时候，你说他们的邪灵也有层次，
对，
那我们只要奉耶稣基督名，任何层次，对，他都要听话。
对，我不是用大鬼赶小鬼，我是用万王之王，
就是说我们都会有这个权柄，
有，是耶稣的名有这个权柄，不是我。
是是，有时候又说有区域性的邪灵，是不是这样？
有地区性的邪灵，
啊，那这种就普通人很不能改。
为什么不能改？奉
主耶稣的名，
好像你没有被父 就是托付你有这个职责的话，你这个权柄可以吗？
为什么不可以干？你这个带他信耶稣以后就说这个身体是属于圣灵的，你跑来干什么？这个身体不是属于你的，我奉主耶稣的名把你赶走。这个身体，这个信徒，他就是圣灵的殿嘛，不属于他。这个家就是这个信徒的，这个地方没有你的位置，奉你的名赶走，奉主耶稣的名赶，赶到哪里我不知道要跑到哪里。
这样贸贸然赶那些庙啊什么的，
当然了，你不是，
不是，这种就是区域性。
我赶过好多次鬼，我一直提醒我自己，我是藏牧师，我不是藏天师，不要到处惹你有什么鬼，我赶了啊、你有懒惰鬼赶，你有什么鬼，不是这样子。不要说我进到他庙里面破坏他那么工作，你要小心。你可以带那个庙里面的主人信耶稣，那么最好的方法。对。你说的庙是属于鬼的，你去把它赶。
不是不是，我没有问题了。我想这样会越扯越远。
好啊，好。好了，在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好了，我们就要进到34页那个。全能真神对信徒的保守，我们上一课已经提过。这个是好大的题目、也不是我发明的题目，只是加尔文已经早讲过这个，他的五点里面有一点就是 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信徒蒙保守。不过我从圣经里面再一次来看，就是约翰福音里面讲得好清楚的，这个约翰第10章26节到29节就讲到这个，26节他说：“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他说：“我的羊是怎么样？我羊有特性的，羊是听牧人的声音的。真的，在看羊的人也说，他羊会听到这个牧人的声音，也跟着这个牧人走的。这个是羊的特性。”我要赐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这里已经提到这个保守在里面了。那么永生，永生就是信了以后一直到永生啊，不会半途就跌下来失去这个永生。永不灭亡就不会中途灭亡的。过程是怎么样？过程因为神的保守。我们看到这个终结就是当永生永不灭亡，但是中间有什么事发生，谁也不能从我手里面把他们夺去。他怕门徒不明白，再讲一次，我父把羊赐给我，我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的手里面把他们夺去。父比万有都大，万有就是所有的东西，我们中文翻译万有不是一万件事，是所有的事，所有没有人员，连那只羊也是属于万有里面的一份子，所以羊自己不能够跳出来，在神的手里面保守他们。而且约翰福音13章第1节说，耶稣爱门徒爱到底，门徒信了以后，他落到什么地步，耶稣开始爱他，爱到底。那么，我们上一次已经用好多时间解释几个图，几个结果值。不结果值的，就离了我不能够做什么。这个离了我不能够做什么，是属灵上不能够做什么，不是他在这个世界上不能够做工程师，不能够做 做圣义的人他是在属灵里面不能够做什么事。神用好多方法来修理惩治，希望他回头过来，但是他一直走下坡的时候，神最后就用疾病啊，甚至用死亡啊，来把他的灵魂救回来。这个就是信主人蒙神永远保守。我个人觉得这个看法比那个一切得救永远得救清楚得多，而且是合乎圣经，把这个犯罪不是向着天堂来前进这个市场讲了出来。罗马书第六章第十六节就讲得好清楚，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这个《多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五到第四到五节嘛，保罗说这样犯罪一直不悔改，我要把这个人第五章第五节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身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保罗到一个地步没有办法把几个人的灵性挽回来。哥林多教会是使保罗头痛的教会。保罗去讲到他哥林多后书就说，你这个保罗气貌不扬，言语粗俗。哇，保罗离开以后 交给提多，提多是我们好多时候没有注意到的一个人，后来提多把这个哥林多教会挽回来。我不知道提多怎么教导这个教会，希望可以知道。好了，我们三十五页就再进一步。约翰是讲好多信，在约翰福音里面一共用了98次这个信的动词，这个 believe 98次。约翰书信里面包括启示录只有9次用过，所以约翰用这个信这个比前面三卷福音比约翰一书比启示录更多。所以约翰福音也是一个讲到信心的福音书，他的信心的神色是怎么样？约翰所讲的信心不是死板板正直的东西，而是有活力不断成长的生命，所以这个信是不断成长的，不是死板板的，不是一个信条，是一个与神的关系。所以约翰福音第二章第十一节，耶稣做完第一个神迹以后，这里就记载第二章第十一节，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南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门徒在这件事以前不信他吗？信。为什么这里在说就信他了？
这
他跟耶稣有四个，跟耶稣住过嘛，对吧？住过一个晚上嘛，也跟着耶稣嘛，所以这就是他信就一直的成长，对吗？不是停止在一个地步，这个也不是说他门徒就是刚刚信他，他以前已经信他了，因为有两个门徒就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嘛，施洗约翰说这个看那神的羔羊，你们去跟从他，这施洗约翰真伟大，把他的学生都送到耶稣那里去，这个门徒跟着他一阵子，然后看到这神迹就更信他了，所以这个信是一步一步一步一步。那个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跟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谈到的时候，也是看到他信心一步一步一步来的。最初的时候说你是犹太的大男人，为什么要跟我谈话，要拿水。然后第十一节就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怎么你说有水给我。然后第十九节就说，我看出你是先知。第二十五节就说，我知道你是弥赛亚。后来这个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回到村里面把一些人带来。他五正的时候来避免遇到这些人，但是他回去找那些人来，我遇到这个是基督，那些人就出来。你也看到这个信是不断的成长，信也会有走下坡的时间的，所以不是信心会一直的成长成长，这个信会这样子的。二十一章，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就讲到耶稣怎么来寻找这个信心已经堕落的那个彼得。上次问他，你爱我比这些门徒爱我更深吗？彼得因为他上次问他，到上次他上次不认主，他就忧愁起来。那么约翰一书也第五章第一到第五节，他说凡信耶稣是基督的是从神而生的，凡爱他的神也爱他从神所生的，我们若爱神有遵守他的诫命，从此我们知道爱神的儿女。我们遵守神的诫命就是爱他，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不是那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的吗？他说信耶稣的人是怎么样？是从神生的，里面有个生命，这个生命为有什么表现？不是正直的，是为爱其他从神生的，也未胜过这个世界，所以里面有个生命力在里面。所以我们看到，如果这些线是哪个人信主的哪条线，好少人一听到第一次福音就信耶稣。好多人在以前用这个计算的方法，他是抵挡神，瓦解罪，这样子计算他是负十的，然后慢慢你把他带到负九，慢慢他对基督教有一点好感了，因为看到你的生活的表现，慢慢你把他带上来，然后这个零就是他信耶稣，那么然后做门徒了，这个做主的门徒，这个一，这个二，这个要跑来一，掉下来，然后二，然后三，然后就掉下来第二，那么这个四，然后增长上去，这个就是信。所以信不是停止在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去传福音，不要 是想我带他信耶稣才，他信道信了耶稣才是我们传福音。你把他从负十带到负九，你已经做了传福音的工作了。好多人不是第一个听你传福音就信的，有些人呢、啊，他要吃好多东西，他要吃五个汉堡包才饱。你娃姐是第一个，他吃完不饱。娃姐你是第五个，第五个一吃就饱就信了啊，我就好棒，我就带他就信了。说不要骄傲，前面有四个给他吃过了。有人撒种你是收割的，有时候你是撒种其他人收割的，所以这个是圣灵的工作，你是做圣灵要吩咐你做的事。所以你带了人信耶稣不要骄傲，不要常常计算我带了几个人，带的最多人信耶稣的是信神的是谁？约拿先知。神又没有称赞的过他，最后神说你还不明白我，他埋怨神嘛，他说你要我来传福音我都说不来的，你把我用条鱼吞了我，然后把我带来，然后传福音说你们不悔改就灭亡了，他们悔改了，这样你不毁灭他们，我变得假先知了。我说神要毁灭你们吧，现在都毁灭了，我变成假先知。所以这个福音的工作我们要合作，你是第一个汉堡包，我是第二个，他是第三个，然后最后第五个他信了耶稣，我们一同高兴，对吧？所以在教会里面要教导弟兄姐妹，带他信耶稣以后也要 follow up，还没有做完呢。耶稣说你要去万民使他们做我的门徒，要继续的教导他们。所以你看到这个信心不是死板板的，是有活力的。从约翰来看 Trusting in God 信靠神带来的叫什么？约翰一书就是 trusting 就带来 loving， 你要爱那些其他从神圣的。那么雅各书他说你信 believing 就要有行为 doing， 使徒保罗使徒保罗说常说 being， 你的身份你因着信来称义，你要与你的蒙恩相称，你的 being 你就要 living， 把你的 being 这个身份活出来。那么彼得说 having hope 你有盼望，彼得是讲盼望，那么就怎么样？要忍耐啊 ，enduring。其实四个人所讲的东西都差不多，用不同的字来讲同一样的东西，对吗？这里信望。爱所以有人就说雅各所讲的是跟保罗所讲的冲突，他可能不太明白雅各所讲，其实跟保罗所讲的都是一样，保罗也好重的讲到保罗书信常常是可以分着两半，前边是讲到教义，然后讲到圣活，中间一定有些东西把它连起来。你既然是这样子，你就要怎么生活。雅各好像对这些犹太的基督徒不用讲教义了，前面就没有讲，从保罗的 书信里面下半部开始讲。不过都是一样，就是我看约翰更厉害，约翰就说你在，你说与神相交，你在黑暗里面走，你是说谎话的。他说你说你信靠神，你不爱你的弟兄，你是说谎话的。哇，我都不敢在讲台这样去讲，说你是说谎话的，那些人都走掉了。好了，有什么问题没有？啊，这些东西是信心神学会长、系统神学没有见过他们这样去讲。不过这个用来做讲道的内容是很好的，你知道吗？好，最后一个问题。
我们刚才前面讲到约翰，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叫人活的乃是因肉体是无义的，这个怎么解释肉体无义？
肉体不是身体，
肉体不是在讲身体，
不是讲身体，要小心。中文圣经翻译肉体，有时候是身体，有时候是私欲，要小心。
肉体这里讲的是私欲，
私欲不是身体。不是身体无益啊。那么你们的功课，请你在十二月你们的 paper 作业十二月十六号以前交给吴长老。十二月十六号是最后你们的早会，王院长请我十二月十六号来讲这个早会。所以你12月16号以前交给吴长老，吴长老就交给我，他不用寄给我。圣诞节以前把这个债完成。
上次好像说22号。
对，上次是说22号。
22号，那么你就寄给我，你付邮票。啊，如果16号交，哪个早会完了招都可以，就不用付邮费。22号招就要付邮费，我要看你的邮戳来看。22号，我下个礼拜给你。那邮戳来讲，那迟到一天，最后是22号的邮戳，迟了一天就会扣。10%，吃了两天就20%，吃了三天就 forget about it。 那么25号他不派信，也不收信，有部位有邮戳，就是那么26、27号就五天就。十六号账。那么有人就会问，那么15号是不是差多点？我为市场了，我的
十号加10分嘛，
加10分，那么你今天交一个白纸给我，你都有100分。我们要小心，这学生的头脑好厉害。好了，我们一同祷告。